對於毀滅大戰按下暫停制，川普同意延期兩個星期。伊朗末日來臨，美國空中五角大樓罕見升空，剛剛協議全面停火，伊朗導彈攻擊以色列遭空襲反擊，鄭麗文以和平包裝投降。觀眾朋友好，我是子珊。在節目開始之前，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，千祈不要忘記按下邊個鐘仔訂閱我們的節目。現在我們一起看以下的詳細內容。根據最新消息，就在剛剛川普總統發表文章表示，基於巴基斯坦總理的請求，而且在伊朗同意全面立即安全地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的前提下，同意暫停對伊朗的轟炸和攻擊，為期兩個星期。4月7日，以色列精准轟炸伊朗的八座關鍵戰略橋梁，切斷了革命衛隊的補給線，美軍則對能源樞紐哈爾克島發動了至少50次空襲。而令人髮指的是，伊朗當局竟呼籲年輕人組成人肉盾牌圍住發電廠。繼前一日突襲了伊朗的幾十架軍機之後，以色列國防軍7日證實，以軍轟炸了位於德克蘭、卡拉季、卡尚和庫姆等伊朗政治軍事重鎮的八座橋梁。襲擊前，以色列向伊朗民眾發出了安全警告。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說，今日以軍襲擊了革命衛隊使用的鐵軌和橋梁，他們利用這些設施運輸武器原材料、武器本身，以及對我們、美國和該地區國家發動攻擊的武裝人員。7日凌晨，美軍則對伊朗最重要的能源樞紐哈爾克島進行了超過50次空襲。據美國官員透露，轟炸針對的只是軍事目標，而沒有波及島上的石油設施。這個是繼上個月美軍突襲該島90多處軍事目標以來發動的第二輪攻擊。美國副總統曼斯說，我不認為攻擊哈爾克島的消息代表戰略改變，亦不代表美國總統立場有任何變化。他仍然強調截止時間是晚上8點。川普總統7日發表文章這樣寫，今晚一整個文明將徹底消亡，永不復返。我不願意看到這樣的悲劇發生，但它或者難以避免。長達47年的勒索、腐敗和死亡終將結束。願上帝保佑偉大的伊朗人民。據伊朗媒體報導，德克蘭拒絕了美國透過調解人提出的停火提議，而且拒絕重啟霍爾木茲海峽。隨著大限逼近，伊朗官員7日呼籲伊朗青年甚至小朋友在各地的發電廠周圍組成人鏈，以此對抗美國轟炸伊朗電廠的威脅。有網友憤怒表示，太邪惡了，真是令人作嘔，伊朗政權竟然當人民當成盾牌。同一日，一架裝載彈藥的美軍 B-52 轟炸機從英國皇家空軍費爾福德空軍基地起飛。另據《紐約郵報》報導，有末日飛機之稱的美軍 E-4B 守夜者6號上午曾在奧福特基地上空盤旋幾個圈之後降落。被譽為空中五角大樓的守夜者飛機具備加強防護能力，能在核戰等極端情況下確保總統和防長，亦能坐鎮萬尺高空發號施令。即使五角大樓表示這個只是例行訓練，但在大決戰逼到埋身的時刻，美軍的這一動作亦引發外界的強烈關注。另外，據伊朗媒體報導，伊朗當局在南部港口城市布希爾向居民發放了18萬片碘片，外界懷疑是否與即將來到的大戰有關。據當地媒體報導，分發工作從去年6月就已經開始了，原因是當地有伊朗唯一的一座核電站。去年6月的12日戰爭期間，伊朗當局以為美國會炸毀這座核電站。7日較後時間，調解人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發表文章， 恳请川普总统将最后期限再延长两个星期。就事件，白宫回应话，川普总统已经获悉了巴基斯坦的请求。美国总统川普警告伊朗，如果不达成协议，今晚伊朗整个文明将走向灭亡。目前美军已经蓄势待发，有纪录显示美国末日军机守夜者罕见从美军基地升空，而以色列方面则是没等最后通牒时间的来到，率先攻击了伊朗多个基础设施。川普对伊朗落了最后通牒，伊朗就在这里用拖延战术迟迟不结束对海湾石油运输的封锁。根据《华尔街日报》较早前报道，伊朗切断了与美国的直接外交接触，采取间接磋商进行谈判，但分歧过大，可能很难修复。随着外界迫切关注美军动态，《纽约邮报》报道，航班追踪系统记录到美军军机中被称为末日飞机的 E-4B 夜守者，在4月6号晚间从内布拉斯加州的空军基地起飞，并在空中盘旋6个圈之后降落。这架改装至波音 747-200 的空中指挥机，主要在核战、电磁脉冲攻击和地面指挥中心被摧毁时，作为空中五角大楼，令总统、战争部长等能够继续指挥美军。较早前，一架载满弹药的美军 B-52 和温岑堡垒轰炸机亦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特基地起飞。同时 ，Axios 新闻网亦报道，美军再次袭击了哈尔克岛，目标是日前已经攻击过的军事目标，不是石油基础设施。以色列这边并没有等待川普最后通牒的时间，率先发动了大规模攻击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，我们正在这里重创伊朗极端政权，而且会以更昂扬的斗志并加强军事力量进行攻击。今天他们以军攻击了革命卫队使用的铁路和桥梁。根据以军消息，8处被伊朗极端政权用来运输武器和军事装备的桥梁路段已经被摧毁。内塔尼亚胡说，我和国防部共同批准这项行动，目的不是为了伤害伊朗人民，相反，目的是要削弱并摧毁那个打压人民长达47年的极端政权。以军行动前采取了多项措施，确保能大幅减少对平民的伤害。德克兰到现在仍全国断网，一名透过沙拎维持连线的伊朗高科技人士在 X 平台上发表了他对美军攻击的迫切期盼。他指出，47年来，我们的民族在伊斯兰共和国统治下承受了系统性的打压和悲痛，这个是一段漫长而折磨人的苦难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，只要能摆脱这个政权，几乎没有任何代价是太高的。面对川普总统最后通牒，伊朗当局公然召集大量普通百姓，在发电厂等设施周围围成人墙，企图藉此抵御美军接下来的重击。不少画面显示，影片中有大量女性和部分小朋友，引发各界谴责。与此同时，伊朗新领导人穆杰塔巴上台到现在仍然未见人影。报道显示，根据一份由美国、以色列和波斯湾国家共享的情报备忘录，他的人疑似藏身在德克兰以南160公里的城市库姆，伤势仍然相当严重，而且昏迷不醒，无法参与领导决策。屏幕前的朋友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？为什么有些人明明都没有做什么，但就总是觉得很累？不是懒，真的不是懒，是你身体里面的血气没有跟上。打个比喻，就像一架车，发动机没有问题，油箱做空的，你怎样再踩油它都是不会动的。老实说，气血足百病除，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，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，气血一失一不够，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，人就开始没精神，块面黄淡淡， 瞓极都唔够，喐下就觉得攰啦。咁点做好呢？好多人想补，但冇时间煲汤，又怕麻烦。噔噔，我推荐呢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，佢帮你温和调理，将身体加满油。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啦，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。而家购买三樽仲有7折优惠添。另外，润眼宝买三樽亦都享有7折优惠。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手机不离手、眼睛干涩、睇嘢越嚟越蒙嘅朋友。好，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。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宣布，美国、伊朗同其盟友达成立即全面停火协议后几个小时内，伊朗继续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，以色列则维持对伊朗目标的空袭行动，显示这一临时停火目前仍处于脆弱执行阶段。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停火宣布中扮演关键斡船角色。停火协议要点宣布时间2026年4月8日凌晨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公开表示，各方已同意立即全面停火，涵盖伊朗、美国、以色列、黎巴嫩等地。关键条件是伊朗需立即全面安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。美国暂停对伊朗轰炸2个星期，双方代表将在4月10日在伊斯兰堡展开正式谈判。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确认接受巴基斯坦提议暂停轰炸。伊朗方面表示，若攻击停止，将接受2个星期停火框架。停火宣布之后的战场仍然严峻，即使外交层面达成协议，战场上宣布停火和实际停火出现明显脱节。伊朗方面，停火宣布后没多久，伊朗向以色列中部包括拉马特金、特拉维夫周边、海法等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，使用集束弹头导致几十处撞击点，至少11人受伤。以色列多个城市响起火箭炮和导弹警报，部分导弹被拦截，碎片造成财产损失。以色列拉马特金等地导弹撞击现场及警报下的民众躲避场景。以色列方面表示，以色列军方明确表示将继续攻击伊朗境内目标，包括桥梁、铁路、石油设施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地点。官员强调，即使在停火协议下，亦会维持行动直至威胁消除。冲突自2026年2月28日爆发以来，已造成双方及区域多国大量伤亡和基础设施破坏。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受阻，导致全球能源市场波动。背景和前景，这次停火是巴基斯坦等多国斡船几个星期的结果，属于2个星期的临时安排，目的是为永久和平谈判创造机会。中国等国家据报亦施加影响促成协议。上位后并没有露面的伊朗最高领袖据称已指使部队配合停火，但一线执行存在延迟或阻力。阿波罗网评论员黄笃然指出，双方互不信任，战场惯性以及国内强硬派压力令到停火极易破裂。4月10日伊斯兰堡谈判将成为关键考虑。若伊朗切实开放海峡并减少导弹袭击，以色列和美国可能延长停火，否则冲突可能很快升级。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应习近平邀请，率团飞去上海、北京，准备上演备受瞩目的郑集会。在破冰之旅前夕，国民党发表了一支主打有和平先至能躺平的 AI 宣传片，赤裸裸地暴露了目前国民党正试图将投降包装成和平，将放弃抵抗美化为青年世代的躺平。面对一个不断扩充军备、对台民工武吓从未停止的中共，台湾在野党领袖不去思考怎样加强国防吓阻力，反而走去北京 去乞求善意，甚至用躺平来麻醉台湾社会的防卫意志，这个是危险的认知作战。历史告诉我们，用妥协退让换来的不是和平，而是更残酷的战争和奴役。国民党似乎忘记了自己历史上最惨痛的教训，在国共内战，毛泽东信奉一种边打边倾，以打促谈的战术，谈判往往是为了争取时间，瓦解对方斗志的过渡期。1949年4月，当时的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妄想划江而治，派出张治中为首的代表团去北平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。国民党以为只要示好就能换取喘息的空间，结果是怎样？中共抛出国内和平协定，内容等同于要求台湾军队无条件投降、改编，甚至要求征办国民党高层为战犯。当和谈无可避免地破裂时，共军早已经完成军事部署，随即80,000大军渡江，国民党最终兵败如山倒，不见了整个中国大陆。放眼国际，1938年欧洲乌云密布，时任英国首相张伯伦为了避免战争，到慕尼克和希特拉谈判，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为代价，换取了希特拉不再进行领土扩张的口头承诺。当张伯伦回伦敦，在机场挥舞着那张签了名的白纸，得意洋洋地向民众宣布，我带来了这个时代的和平，以为自己拯救了欧洲。不过希特拉看穿了英法两国的软弱和躺平心态，短短一年后，纳粹德国闪击波兰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。丘吉尔批评张伯伦说，在战争和耻辱之间选择了耻辱，但战争依旧会来到。再看乌克兰，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，西方社会和乌克兰内部亦曾有过衰政的声音，以为只要承认既成事实，普京就会收手。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，如果当初泽连斯基选择了国民党口中的躺平，用放弃抵抗来换取和平，那今日的基辅早已成为俄罗斯的一个省份。今日郑丽文赴京高唱和平，他的本质和当年的张伯伦一样，将台湾的命运寄托于中共的善意，是脱离政治现实的幻想。面对极权扩张，任何单方面的退让和示弱都会被视为软弱可欺的信号。极权体制的本质决定了他们不会因为你的躺平而生出慈悲，只会因为你的毫不设防而加速侵略的步伐。古罗马战略家韦格蒂乌斯有一句名言，与欲和平必先备战。在丛林法则依旧适用的国际政治中，真正的和平从来不是靠躺平换来的。台湾的和平只能够建立在强大的国防核阻力、坚韧的社会防卫意识，以及和国际民主阵营的紧密结盟之上。趣闻天下的内容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我诚意请你点赞、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多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次再见。